弟兄姊妹新年好。我们先打开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还是要来读第一节。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读第一节，我们大家同声来读好吗？好，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想大家对这节圣经都非常熟悉哈。也希望我们能够把这节圣经真是藏在我们心里。我们一同再来读一次哈，单声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第二处的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我们读二十和二十一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好，我们还是同声的来读二十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各样的善事。好，我们再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新的年日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心里何等感恩，因为我们的生命和气息都从你而来。主啊，我们的生命是本乎你，也是借着你，将来也要归于你。因此我们早晨在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主在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在新的这个年的时间当中，我们应当如何来过讨你喜悦的生活。主啊，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一个讨主喜悦的一个生活就是奉献的生活。主啊，因此我们求主早晨再把这一节圣经放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真是在这里借着你的话来与主有交通。主啊，不但我们能够明白这个话里面的意思，我们也能够看见这句话在我们生活里面如何成为实际。我们把你的时间来交给主，但愿我们在地上经过这些日子以后，能够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不是一个卑贱的器皿。我们求主在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们有一个深深的渴慕，就是愿意在地上能够成为一个合乎主用的器皿，在主的手中，主能够随意的来支配，能够随意的来使用。主啊，我们每一个人，主啊，都是你那个用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当你用这样的宝血来买赎我们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所想的是一个贵重的器皿。主啊，你不是用宝血来买赎那个卑贱的器皿。主啊，因此我们早晨在求主由你用恩典来覆庇我们个人。主，让我们里面看见，主啊，你拯救我们的目的。谢谢主，祷告奉靠主基督的名。刚才读了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哈。首先我们要注意看，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在罗马书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从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保罗把福音的真理详详细细的、仔仔细细的把它说明出来，没有任何一卷书是像罗马书一样如此有系统的把福音的真理 讲解的这样的清楚，用了十一章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然后从十二章一直到十六章，保罗就讲到了另外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呢，是讲到福音的大能，就是一个真理如果实现在一个人的身上，在他的生活的里面会显现出那个福音的能力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我们只知道福音的真理而没有经历了福音的大能，那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活的里面是不完全的，因为我们知道了福音的真理却没有经历了福音的大能，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所经历的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所以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座的人盼望我们的一生只知道福音的真理而没有经历福音的大能，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的。那如何能够让这个福音的真理能够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经历呢？那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有一件事情是能够把这个真理和这个生活连在一起的，有一件事情是能够把这真理和那个大能连在一起的，而这一件事情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要将身体献上，要当作活祭，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呢？因为神不但是为我们预备了福音，他盼望我们能够经历这个福音的大能，那是神的心意。所以当人愿意把自己献上的时候，这个福音的真理就能够实现在他的身上，他就能够经历到福音的大能，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因此在保罗写这张圣经的时候，他的负担是沉重的，他说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因为保罗知道如果我们只知道福音的真理和事实却没有经历这个福音的能力的话，是非常的可惜的，因此他用神的慈悲来劝我们。但是我想这件事情呢，我们应该都明白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但是呢，我们在属灵的这个过程里面哈，当我们要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哈，有两个拦阻，有两个阻碍，这是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能够经历、都能够见证的。在我们生活里面呢，要往属灵的成长的道路前进的时候呢，我们有两个主要的障碍。第一个障碍呢，就是罪，罪是我们属灵成长的一个极大的障碍，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哈。那罪怎么样能够拦阻我们呢？罗马书告诉我们哈，这个罪就好像是一个主人啊，那我们呢就像一个仆人，当我们落在这个罪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把自己献给这个罪，做罪的奴仆。所以这个阻碍哈，这个罪的拦阻哈，跟奉献有关系的，乃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献给了这个罪，使罪就成为我们属灵的一个拦阻。因为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如果我们把自己献给罪，我们就不能够离开这个罪。所以一个人如何能够胜过罪哈？我想也许我们常常也思想这个问题，其实哈，真正要能够胜过罪哈，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自己奉献给神做义的仆人，这是罗马书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人脱离罪哈，就是要换一个主人，我们从前的主人是罪，那如何脱离罪呢？脱离罪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要换一个主人，把自己献给神，献给义，做义的奴仆，这才是我们脱离罪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觉得这个罪很难从我们身上来脱离出去，因为它仍然是我们的主人。所以这件事情书里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第一个大敌人是罪，而对付这个罪的根本法、根源的方法是要把自己献给神。也许我们从前没有这样思想过， 但是主的话是非常的清楚，一个根本根源的对付罪的方法是把自己奉献给神。好，那第二个问题，我们在属灵生命成长有第二个最大的难处，那就是我们的肉体。刚才这个我们弟兄已经讲了，就是里面的那个汉奸啊，或者说里面的犹大啊，那个就是我们的肉体，这是我们属灵成长的第二个大的难处。这个难处也在我们身上呢，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捆绑啊，因为我们这个肉体哈啊，顺服那个罪的律哈，肉体是喜欢顺服那个罪的律的，所以就好像一个人哈活在地上，这有一个这个物质世界是有一个律的，那人很不容易脱离这个物质世界的律啊，人要脱离这个地心引力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活在这个律的底下。那如何人能够脱离这个律呢？肉体就不能够脱离这个罪的律啊，他就告诉我们一个比喻，罗马书他说啊，这个人活在这个肉体活在罪的律的下面的那个关系呢，就好像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的关系。丈夫在的时候呢，妻子呢是不能够再嫁给别人的，他是没有自由再嫁给别人的。那如何这个妻子或丈夫能够得到自由呢？就是对方其中有一个人死去了，只有死能够把这个夫妻中间的那个关系能够结束。好，那今天我们如何脱离这个罪的律呢？这唯一的方法呢就是死。那怎么叫做死呢？就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就死了嘛。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要真实的来解决这个肉体的问题哈，真正根源的一个解决就是把当做活祭献上，因为只有死能够让我们脱离这个罪的律。所以你看，我们属灵生活的两个大难处，两个最大的难处，一个罪，一个是肉体，而这两个难处的根源的解决方法都是奉献。所以难怪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呢，他说呢，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因为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两个最大的难处，这个两个难处让我们不能够从福音的真理进入到福音的大能。所以保罗写到这里说，哇，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这样呢你就能够脱离了那个罪，这样你就能够脱离那个肉体。我们在属灵生命里面所有经历的那些难处都能够从我们身上脱离，要奉献，要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悦的。所以呢奉献哈，我们属灵生命里面非常根源的一件事情，是一个根基的事情。但是我们弟兄姊妹可能也同意啊，好像不是很容易实行啊，好像要实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好像不是那么容易。那为什么很好像不那么容易呢？当我在思想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普遍在奉献这件事情上，我们有三个错误的认识。我们对这个奉献这个事情啊，有三个错误的认识。而这三个错误呢，就让我们在奉献这件事情上犹豫不前。所以今天早晨呢，我想我们一起来看这三个错误的认识，然后看看那个正确的认识是什么。好，第一个错误的认识哈，对奉献我们第一个错误的认识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啊，这个奉献啊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很难很难的。那所有人才能够奉献呢，就是那个年长的弟兄，信主可能信了20年啊，或者信了30年啊，或者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经历哈，有很多的这个有很多经过了很多的试验呢，到最后呢，这个弟兄或姊妹啊，生命成熟了以后呢，就能够奉献。这是我们普遍有一个观念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想到奉献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奉献是很好的，但是呢，好像不是为着我，是为着那某某某某弟兄啊，或者是那某某姊妹，或许他能奉献，那我呢，我还不到那个时候。这是我们很普遍都有一个观念，觉得奉献是件很难很难的事。 所以我们就像什么呢？我们就像那个约翰福音里面的那个腓力，啊，那个主耶稣跟他讲说啊，你要让这5000个人啊，要能够吃饱啊，我们要这5000个人没有饭吃啊，腓力啊，你想想办法，啊，结果这个腓力想，这个让5000人吃饱这件事情很。他对这个件事情的看法就跟我们的对奉献的看法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觉得这个奉献啊难到什么程度，就像要让5000个人吃饱。那怎么办呢？要让5000个人吃饱的话，我最少要有2000两银子。我有2000两银子的时候呢，我可能可以去买到足够的这个饼让这个5000人吃饱。这就是我们对奉献的想法。所以我们想到奉献的时候，我们就想也许呢，等到我在追求，等我把圣经读熟了以后呢，或许我可以奉献，或许呢，我应该在主的面前呢，来多多的操练，把我这个坏习惯改一改，然后我呢这个好习惯增加一点，然后学习能够服侍爱人。等到有一天我学好了以后呢，或许我可以奉献。这是我们的看法。这叫什么呢？这跟腓力一样，腓力说呢，要有两千两银。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觉得啊，等到我有2两银子的时候呢，那我就奉献。现在奉献，现在我不行了，5000人要吃饱，我没有办法嘛。我什么时候能够让5000人吃饱呢？就是等我到有2000两银子的时候。这是我们对奉献的看法，但是呢，这个是错误的看法。什么是正确的看法呢？正确对奉献的看法是从那个小孩子的那个观点。那个有个小孩子只有5饼2鱼啊，一个小孩子只有5饼2鱼，结果呢，他就把那个5饼2鱼就给了主耶稣了，啊，然后主耶稣用5饼2鱼让5000人吃饱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正确的奉献的态度。从这个孩子的角度来看奉献呢，奉献是非常简单的，奉献不是按照他所没有的，奉献是按照他所有的。小孩子只有5饼2鱼，并没有2000两银子，但是他把这5饼2鱼放在耶稣的手中，这就是奉献。而这个奉献造成1000个人能够被吃饱，是今天奉献应该有的态度。奉献不是说等到我有2000两银子以后我奉献，奉献是把神所给我们的再交还给神，这就是奉献。所以从这个正确的观念来讲的话，没有一个人是不能奉献的。如果说神说今天要有2000两银子才能奉献的话，的确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奉献。但是神说今天凡是有5饼2鱼的人都应该奉献，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奉献，不需要等到明天，今天就可以奉献。神给我们的再交给神，这就是奉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都有5饼2鱼，我们都有的，这不是很多的，而且神也不需要很多，让那个5000人吃饱，他也不需要很多，他只要有一个人愿意把他所交给他就可以了，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常常觉得我太少，有弟兄请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不行啊，我太差了，我只有5饼2鱼啊，不要紧啊，今天啊，只要把5饼2鱼放在耶稣基督的手中哈，什么事他都能做啊。所以这是一个奉献的态度，是头一个错误的想法，认为奉献是一件很难的事。不对的，奉献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因为所奉献的东西是你现在已经有的东西。神不会要我们奉献我们没有的东西，神要我们所奉献的是今天抓在我们手上的东西。弟兄姊妹，今天你抓在手上是什么东西呢？你就那个就是你应该奉献的，把那个你抓在手上的那个5饼2鱼再交还给神，神就能够来使。所以其实哈，5饼2鱼是什么呢？5饼2鱼就是我们的。这个人说我没有身体吧？今天我们在地上哈，就是过得再不好，就是我们再潦倒，
我们还有一个身体嘛，是不是？今天有人有哪一个弟兄姊妹说，今天我没有身体了，我们还有一个身体。就算你今天身体有病了，你还是有一个身体。今天我们在地上有气息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身体，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身体。但是主说呢，把这个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就是奉献。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认识的里面，奉献不很难，奉献非常容易，是我们今天已经有的东西。甚至呢，你不需要奉献你在家里的东西，因为那个不是身体。今天主所要的不是你家里面的东西，不是你银行里面的东西，乃是你现在你这个人，你的身体，这就是主所要的。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就可以奉献。但是呢，我们奉献以后呢，那神就能够在我们身上做很大的事，这非常非常非常奇妙。那五饼二鱼那一天呢，就让5000个人吃饱。但是你想想看，如果这个五饼二鱼不奉献的话怎么办？要是那天那个孩子不把这个五饼二鱼奉献给神的话怎么办？如果今天我们不奉献给神，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个结果很简单，过了几年以后呢，就剩下3个饼2条鱼了。再过几年以后呢，就变成1个饼没有鱼了。再过了几年以后呢，就没有饼也没有鱼了。那个时候呢，就不能奉献了。我们这个人在地上的这个生命是有限的，这个长度是有限的，而且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等到这个我们在地上的年日过完呢，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给神的了。姊妹，这个奉献的差别是极为极为巨大的。一个奉献的结果是让神能够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那个不奉献的结果就是我们在地上就随着年日我们就慢慢就过去了。所以这是我们在奉献的事情上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奉献不是难，奉献绝对不难，奉献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事，奉献是甚至连一个小孩子都能做的事，没有一个人说他不能奉献，因为神所要的不过是你的身体。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认识的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奉献，而且每一个人都应当奉献。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好，这是头一个我们错误的认识。好，第二个认识哈，就是觉得哈，我们想到这个提摩书这句话呢，他说大户人家有金器，有银器，有木器，有瓦器，有些是贵重的，有些是卑贱的。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图画哈，这有一个很大户很大户的人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器具啊，有一些是金的，有一些是银的，有一些是木的，有一些瓦器。那我们里面呢就有这样一个思想，许多的圣徒都有这样的思想。那个思想是这样的，我吗？野心也不太大哈，我呢很感谢神今天能够得神的拯救呢，在神的家里，我也不想做金器呢，我也不想做银器哈，我就做一个木器和瓦器就好了。所以呢，我呢将来呢就做一个木器和瓦器呢，我只要能够上天堂呢，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所以呢，那个奉献呢是那个祭和银器的人的事情哈。他们要奉献，那我做木器和瓦器的，我就这样就可以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观念哈，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观念，说我到天堂去只要能够进门就可以了，就是做看门的也可以哈，我不需要在天堂里面做官啊，或者做什么都，那我都不想，我只要能够进天堂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们信徒很多人有的观念。这个观念对不对呢？这个观念对不对呢？是不是将来到天堂里面做木器做瓦器就可以了呢？我想提醒弟兄姊妹哈， 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讲那个大户人家哈，那个大户人家是指哈这个教会在地上的光景啊。所以教会在地上的时候啊，是一个大户人家。这个大户人家里面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啊。但是那个提摩太后书所说的那个大户人家，不是教会在天堂的光景。教会在天堂的光景是示录里面。你若去看启示录的话，看到那个圣城即耶路撒冷里面是没有木器也没有瓦器的。所以你想到天堂去做木器哈，我告诉你有一个坏消息啊，天堂没有木器的，在圣城新耶路撒冷没有瓦器的。所以你有这个想法说将来到圣城新耶路撒冷做瓦器木器的话哈，我要告诉你那个想法不对的啊，不要想我到天堂圣城新耶路撒冷做木器瓦器，那里没有木器瓦器，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只有金银宝石珍珠，别的没有的。所以你有这个想法哈，到天堂去做瓦器的想法呢，今天要把它除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不可能到天堂去做瓦器的。那我们怎么？所以呢，每一个人都要做金器，都要做银器，都要做贵的器皿。那什么叫做贵重的器皿呢？怎么样一个器皿能够合乎主用，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呢？弟兄姊妹，我问你一下，哪一个器皿能够合乎主用？哪一个器皿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想一个最简单的答案，一个最最简单的答案，就是这个器皿必须要在主人的手上。这个器皿如果在主人的手上，这个器皿主就能够使用。这个器皿不在主人的手中，这个器皿对主人就没有用处。把那个器皿放在神的手中，这就叫做奉献，这叫做奉献。这个器皿在神的手中，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器皿啊，就好像比如说呢，这个圣经是一个器皿在我的手中，对不对？这是一个器皿在我的手中，所以呢我要把它摆在这里呢，这个在这里，因为这个器皿在我手中，我要把这个器皿放回到这里呢，它就到这里，这个因为它的器皿在我的手中，这个器皿放在神的手中就是奉献，这个器皿不在神的手中就是没有奉献。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认识啊，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不是在神的手中，神能不能够把我们摆在这个地方或者摆在这个地方，是神决定的，他有完全的自由。如果神在我们身上有这个自由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奉献的人。如果神在我们身上没有这个自由的话，今天这个圣经不在我的手中，我没有办法把这个圣经放到这个地方，因为它不在我的手中，这个它没有奉献，我没有办法来自由的调度。当这个圣经在我的手中的时候，我要它去哪里它就去哪，这叫做奉献。奉献定义是非常的简单的，就是要在神的手中，器皿必须在主的手中。我们以前讲过这个撒母耳，你看那个撒母耳他的一生的服侍，就是听见神跟他说什么他就照着去行。所以撒母耳是什么？是一个贵重的器皿，因为神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好像这个圣经在神的手中，今天神跟撒母耳说一件事情，撒母耳就照着去做，从他开始认识神一直到他最后一生都是如此，从来没有改变，常常听见神的声音，就常常照着神的心意去做。所以撒母耳是一个贵重的器皿。他的贵重在哪里？不是说他这个人本身是怎么样，而是在乎这个人是不是在那个神的手中。但以利也是这样，但以利虽然他那个自由，他活在这个外国的这个宫中哈，但是但以利这个人， 他是在神手中的人，他不是在这个外国的国王的手中。虽然他在这个外国的王宫中来服侍外国的君王，但是他不在那个君王的手中。所以当君王立下一个命令是违背神的时候，但以理是不顺从的。但以理这个人完全在神的手中，因此当他们设下了一个命令说不可以拜任何神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但以理不在那个君王的手中，他在神的手中，所以他仍然按照他以往的那个惯例，一天三次在那里祷告。我们看见但以理是一个在神手中的一个人，他是一个贵重的器皿。什么叫做卑贱的器皿？卑贱的器皿就是一个没有份的器皿，一个不在神手中，神没有支配的器皿，这个叫做一个卑贱的器皿。所以我们对这个贵重和卑贱的这个认识呢，也要能够清楚，这个器皿的贵重和卑贱在乎这个器皿有没有被献上。献上的一个器皿就是贵重的器皿，没有献上的器皿就是一个卑贱的器皿。好，这是对于奉献的第二个我们常常有错误的认识，认为这个奉献是属于少数人的，我们呢不需要奉献，每一个人都需要奉献。第三个我们一般人有的错误，对于奉献错误的一个观念呢，认为啊，这个奉献呢是一个人一生啊可能只要做一次的一个事情，只要一生在你一生当中曾经有过这么一次说你奉献了，那个呢就算了，那就是奉献。这个观念呢也不是正确的。或许我们这个观念是从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个事情来的。每一次当我们想到奉献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故事，亚伯拉罕把以撒献给神，因为亚伯拉罕献以撒就一次嘛，就是只有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只有献一次。所以我们可能也认为说我们对于神的奉献呢也只需要一次，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这个观念呢也是不对的。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参孙，我想大家都知道，参孙是拿细尔人。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的使者就告诉他的父母亲了，他说这个孩子生下来呢要做拿细尔人。拿细尔人在旧约就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他说这个拿细尔人呢，他要如何做呢？他说你不可以呢用刀来剃他的头，且呢他一生哈，从生一直到死，他都要做侍奉神的拿细尔人。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这个奉献是一个人一生之久的事。从参孙出生的时候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这一生他都要做一个拿细尔人，他都做到一个奉献的人。所以奉献不是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做一次，而奉献呢是一个人一生之久的事。所以为了这个缘故，神给参孙一个记号，就是他的头发。他从出生以后，他的头发就没有被剃过。所以那个记号，那个头发没有被剃过的那个头发，就是参孙奉献给神做拿细尔人的一个记号。但是我们知道哈，后来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情，就是参孙失去了这个奉献。他怎么失去了这个奉献呢？就是他有一次他有一个女迪拉来要求他把他那个有能力的这个秘诀来告诉他。到最后呢，参孙就泄露了那个秘诀，就是他的头发。结果非利士人就来把他的头发剪掉了。所以当参孙失去了他那个奉献的记号的时候，参孙就失去了他的奉献。所以他不但失去了他的奉献，他失去了他的势力，他失去了他世世的身份。到最后呢，他就被带到非利士，放在监狱的里面。不但被放在监狱的里面，他们让他做 那个驴应当做的事情，让他在那里推磨。这件事情呢，让我们就看到一个人失去奉献，一个人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你看他从前是士，然后现在呢是一个推磨。士师和推磨的人那个差别有多大呢？你看他做士师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参僧做士师的时候他的生活是如何。当参僧做士师的时候啊，他很容易被圣灵感动的。我想你们应该记得这个故事，有一次他在路上看到一个狮子，结果圣灵就感动他，就参僧就没有拿任何的武器，用他的双手就把那个狮子撕裂了。这是做士师的参僧哈，圣灵可以自由的感动他，可以使用他做人所做不到的事，这是做士师的参僧。那还有一次哈，参僧拿了一个这个驴腮骨，驴子的腮子的一块骨头，拿了一个驴腮骨哈，结果他用那个驴腮骨就杀死1000个人。啊，这是做士师的参僧，而且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叫奉献哈。那个驴腮骨就是参僧，那个参僧的就像一个驴腮骨一样，那个驴腮骨如果在神的手中的话呢，就能够杀1000人。这就叫做奉献。这个做士师的这个参僧就是神手中的那个驴腮骨，神可以用那个驴腮骨来杀死1000个非利士人。那还有一次那个参僧他口渴，他非常口渴，他到了个地方啊，他口渴，结果参僧就起来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让那个泉水从地里就流出来。所以你看这个是士师的参僧啊，不，一方面圣灵可以感动他，一方面呢他可以被神使用，另外一方面他可以求告神，那个神就垂听他的祷告。这是一个士师的生活，这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一个生活。今天如果我们在地上把自己生命奉献给神的话，这就描述我们的生活就像参僧一样，神可以感恩，神可以使用我们，我可以求告神，这样的一个生活是非常的非常的有意义精彩的一个生活。但是有一天参僧失掉了奉献怎么办呢？眼睛被挖掉了，自由失去了，就被关到那个监狱里面来做一个推磨的人。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哈，那个时候他们磨磨是做一个磨，那个磨呢就是两块很大的石头啊，两块很大的圆的石头，那个圆的石头呢就像一个那种蛋糕那样很大很大的，然后呢下面一个石头呢上面一个石头，那下面一个石头是固定的，那上面一个石头呢是可以转的。所以他们就把一个驴哈套在那个上面的那块石头，让那个驴呢来绕着那个磨来转啊，叫那个磨来转啊。假说这个是那个磨的话呢，这个驴呢就绕着这个磨转转转转，然后呢这样子呢那个上面的那个石头呢就转，然后呢那个骨呢就从中间放下去，这两个石头一磨呢那个骨呢就裂开了，这叫做推磨啊，叫推磨。所以那个驴呢就这样走一圈再走一圈，所以这就是那个驴的生活，就这样。这个生活是非常枯燥的生活，就是绕着那个磨这样转这样转这样转。他们把参僧抓来以后呢，把驴拿开来，把参僧当作驴用，让参僧就绕着那个磨这样走这样走，每天就这样走。这个叫做失去奉献的参僧，从前是士师啊，好，能够被圣灵感动，能够被神使用，能够求告神，失去奉献以后呢就成为这样的一个参僧，天天绕着那个磨来转，这就是参。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做一个奉献的人，我们在我们生活就是一个推磨的人。我们早晨出去就像在推磨，在走一圈走一圈， 那晚上回来休息，我们退了一圈了。第二天早晨，我们又出来转了，又走一圈，跟第一天一样的，走回来，这是第二天。然后礼拜三呢，我们又开始推磨，又再走一圈，然后又回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就是这样，这叫做推磨的人。如果我们在地上没有把自己奉献的话，不做一个奉献人的话，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是这样推磨，一模一样的推磨，是不是这样？也许呢，过一段时间年纪大了以后呢，一来就像这样，一圈一个礼拜都过去了，这是一个礼拜，因为年纪大了，时间过得比较快，对不对？然后再过大一点以后呢，一个月就是这样，转一圈一个月就过去了，一个月，再过年纪大一点以后啊，转一圈就是一年。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在地上，在这个奉献的事情上没有做的，不是一个奉献的人，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是一个推磨的生活，基本上就是一个推磨的生活。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我们的生活像推磨一样？每天的生活是不是一样的？你看，我每天早晨，我六点钟出门了，很早就起来推磨了。那我每天早晨走的路线都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不敢随便乱开，乱开的话就可能会堵车嘛。所以每天早晨走的路线一模一样的，走59，然后从8号再换到I10，然后我走到 I10 的时候有一个这样高架来，你知道从8号到 I 有一个很高架这样转过来吗？我这样从那高架一转过来，看到那个从 KT 过来的车子，看不到边际，一大堆车子啊，都在跟我一样推磨啊，对不对？这行起来都推磨嘛。然后呢，每天我开到那个地方往下看，都是一模一样的，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奉献给神的话，哈，我们的生活每天都是一样的，都是在那里推磨。哎，所以我们必须要看见哈，那个就是参孙在那个失去奉献以后的生活哈。但是我们感谢神，那个故事没有停在这里，那个参孙的故事停在那里，就很悲哀了哈。在那里推磨，但是感谢神。就在那个参孙推磨的时候啊，推磨的时候，头发长出来了。感谢神哈，这个人在推磨的时候有恩典哈。所以我们觉得早晨诗歌说主的恩典够我，真是不错的。就是一个人在这的时候呢，主的恩典还是够他使用，他的头发慢慢长出来了。到后来呢，有一天呢，腓力斯人开宴会的时候把参孙抓出来。把他当作娱乐，要耍一耍他，因为他从前是以色列的士师啊，现在替我们推磨，所以腓力斯人喜欢来娱乐娱乐，把他叫出来，做他们的娱乐，就让他站在两个柱子中间啊，所以那个参孙呢，眼睛也看不见，站在腓力斯人的面前呢，被人当作戏耍，心里当然是非常的忧伤哈、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参孙又向神做了一个祷告。他要求神再恢复他的奉献，他知道他失去了奉献，但是那一天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向神再一次的祷告，求神恢复他的奉献。弟兄姊妹，这个祷告神是一定会垂听的，这个祷告神一定要垂，所以神在当时就垂听了参孙的祷告，所以参孙就把那两个抓倒。所以在那一天呢，参孙所杀死的人比他在地上做士师的时候所杀死的人还要多。我们感谢神啊，那个故事的结果，参孙仍然是一个士师，他那个奉献，神恢复了他的奉献，他成为一个士师。在那一天，他所杀死的腓力斯人超过他一生所杀死的腓力斯人。所以我们感谢神哈、啊，你看你读到希伯来书第11章的时候，讲到那个信心的人的里面有一个人叫参孙，有参孙成了信心的伟人啊。所以在那个推磨的时候的参孙仍然是有指望的， 如果参孙都有指望，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指望。我们没有一个人落到像参孙那个地步哈，在那里连眼睛视力都没有，在那里推磨，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光景。因此今天我们都是有指望的，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祷告说，主啊，我愿意把自己重新的来奉献给你，这样神一定会听祷告，让我们不在余生的这个日子只做一个推磨的人，起来能够听见圣灵的感动，能够被主使用，能够来求告神。我想这是我们在新的一个年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的事。所以我们再回到罗马书里面保罗的话，他说，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这个奉献哈，我们常常就觉得奉献是神向我们有要求哈，这是神对我们有要求啊，其实不对的。这个献奉献啊，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怜悯啊，不是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啊，是对我们的一个怜悯啊。你想看哈，当那一天那个在旷野5000人肚子饿的时候啊，主耶稣真的需要那个小孩子的5饼2鱼来行那个神迹吗？主不需要的。我们的主耶稣要让5000个人吃饱还不容易吗？哪里需要一个小孩子的5饼2鱼呢？所以主耶稣接受这个小孩子的奉献，是他对这个孩子的慈悲和怜悯啊。因为这个孩子他对神有一个真实的经历，这个小小的孩子知道什么叫做福音的大能。虽然他年纪这么小，但是经过他的奉献，他就知道什么叫做福音的大能。他这一生一世他不会忘记那一天发生的事，因为福音的真理出现在他的身上。这是神的怜悯啊，这是神对那个孩童的怜悯，让他能够奉献啊，让他奉献以后他能够经历到这个福音的大能。今天也是一样，今天神借着他的话鼓励我们奉献，不是说神很贫穷哈，今天神很可怜，需要我们帮他一下奉献一点哈，不是这个意思。今天我们神什么都不缺，他要做什么都能够做，神怜悯我们，他要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有这个奉献的经历，能够有这个被神使用的经历，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福音的大能。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贵重的器皿，那么贵重的器皿必须要在神的手中。这个我在我家里面有很多的器皿哈，但很多的器皿是我不用的，很多的器皿是我不用的，摆在那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摆在那里，但是呢，是我不用的。那些器皿呢，就不是贵重的器皿。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可以买那个很漂亮、很漂亮的那个茶壶哈，非常好看的茶壶。那很多茶壶是摆在那里做装饰品的。我想你家里有没有那个非常漂亮的茶壶呢？是摆在那里做一个装饰，不是用喝茶的。那样一个茶壶是没有用处的，啊，一个茶壶自己本身也不会起来泡茶的。你有没有看过一个茶壶自己会泡茶的？那个茶壶就是再好，我也没有看过一个茶壶自己会泡茶的。要泡茶，那个茶壶必须要在一个主人的手中啊，然后呢，那个主人才能用那个茶壶来泡茶嘛。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啊，要做一个在主手中的那个茶壶，并不在乎那个茶壶本身漂不漂亮。要在乎那个茶壶在不在耶稣的手中，在耶稣的手中呢，就是一个贵重的器皿；不在主的手中呢，就是一个卑贱的器皿。我们感谢主哈，奉献这件事情永远不会太迟。奉献这件事情不会太迟，很多事情会太迟的。在地上我们要做很多事情啊，都太迟了。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感觉，很多事情你现在想做太迟了。但是奉献这件事情永远不会太迟。参孙在他最后，不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的时候， 产生把自己重新奉献给神，结果他就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成了信心伟人其中的一个。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哈。今天无论我们在什么这样的光景，无论我们有多软弱，我们都是有盼望的人。而那个盼望在什么地方？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一件事情，而且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奉献的话，是不合理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啊，在地上过基督徒的生活不能不合理哈。罗马书说奉献自己是合理的，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这样行是讨神喜悦的。所以但愿在这个新的一年的里面，2016年的里面，主把新的人来赐给我们啊，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年日活在主面，我们来喜在这一个年当中把我们自己献上，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所以在这一年里面立志不做推磨的人，不做那个推磨的人，来做一个奉献给神的人，把自己像一个器皿放在神的手中，让神能够随意的使用，好叫在这一年当中我们能够经历这个福音的这个大能在我们的身上。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感谢你把新的这个日子来赐给我们。主，我们也求主按照你的话再把一个恩典来赐给我们众人，让我们看见实在是你的慈悲。主，你要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我们就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来仰望你。主，让我们的属灵的那个眼睛能够被开启，看见这件事是理所当然的，是吧？这件事情是我们应当做的，这也是在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件讨神喜悦的事。让我们在2016年这个当中的开始，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事。谢谢主的恩典，我们这样的仰望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